很高兴回到大家中间啊，曾经来过几次，但是在你们这个新堂还第一次来，真的感谢主，这么美好的地方能够在一起聚会。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在你的话语的真理里面哦，让我们更认识你，跟你有美好的关系。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这样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教会的创世纪的系列，我们讲到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是靠人的承诺，对不对？靠人家答应你做什么事情，你才能够相信了就做到了，无论是口头的或者是书面的立约啊文件。我们生命中有各种各样的约啊，有些是关于这个买卖商业文件啊，是还有一些是建立一个关系，好比说这个婚约啊。我记得我跟我太太 Gloria 结婚的时候，我们在婚礼上面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紧张，这牧师给我们这个宣誓哈，就是一年立约的时候，就一句他讲一句，我们讲一句嘛哈，啊，我这声音就发抖了，就我发抖，他也发抖。就不但如此，后来那个现世的那个姊妹，她下来以后就跟我说：“你怎么那么紧张啊？”她说：“你害得我差点唱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立约的经过，立了婚约。圣经里面说，神跟人也立约啊，那么。神跟人立约主要是讲神跟人的关系，因为神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啊。那么约也启示了神的属性啊，好比说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等等的。圣经的记载一共有七个约哈，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的分法，有的说八个，有的说六个，有的说四个。那其中这四个啊，黄色的亚伯拉罕的约啊，这个摩西的约、巴勒斯坦的约、大卫的约是给犹太人的，但是呢，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呢，是一个头一个约，所以它是一个承先启后的约，它特别重要。它不光是关于犹太人的，它在这应许里面呢，带过了一个弥赛亚，所以它也是关乎我们万族的啊。就下面这张 slide 就讲到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包括了三个要点，一个就讲到要应许犹太人有国土。第二讲到应许就犹太人的后裔繁多啊，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就讲到他的国民。最后他说应许他们有一位弥赛亚出来做他们的王，就是国王。那么在讲到弥赛亚的时候，神特别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在十二章我们已经讲过的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又重复一次，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那么我们在加拉太书就知道了，这个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这里这样保罗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约不光是关乎犹太人，也是关乎我们这些非犹太人，非常的重要。神称亚伯拉罕因为义啊，称因信神，因为亚伯拉罕信神，他就称他为义。这个是我们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基础啊。我们先来看这个三点啊，一个就是讲到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赏赐；另外讲到神的旨意必须经过神的方法来完成；第三就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我们来读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哈。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这个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个大大的赏赐，在中文的翻译是动词哈，但是在英文的翻译是个名词来的。他说我是啊，我是就是个名字叫我是啊，我是你的盾牌。”也是你最大的赏赐啊！这是以后是指什么？这是以后是就指前面这个十三章、十四章嘛？十三章发生什么事情？就亚伯拉罕跟罗德分成，他跟罗德说：“你随便选， 你在面前这个地，你要选好的，你选，选了以后剩下的我选，这样子。所以他跟罗德分手。然后呢，十四章说什么？就是说有四个王从北方下来侵略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把罗德带去了。那亚伯拉罕就打败了这个四王的联军啊，就拯救了这个他的侄儿罗德。那么他打了一个大胜仗，为什么他反而在这里说神说你不要惧怕？他怕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这亚伯拉罕十四章告诉我们他怎么打赢的，他是在晚上的时候偷袭打赢的，是不是？他的军队只有318个人，他是一个很小的以小制大啊，胜大，所以呢他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小的。但是四王虽然被他偷袭了打败了，但是四王还是有很强大的军队军事力量，是吧？那根据这个人的常情，他一定会来报复嘛，是不是？所以亚伯拉罕心里面就有担心，不要惧怕，这也是神常常讲的话。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讲不要惧怕，因为惧怕就是信心的反面啊。所以我们不要惧怕，神说我是你的盾牌。盾牌是什么？是武器里面防御的武器啊，不是攻击的武器。所以神是我们的保护，神是我们的保护。那为什么神接着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英文是说我是你的赏赐，我是你最大的赏赐。那我在想有几个理由哈。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知道在十四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大大胜仗，得了很多战利胜利品战利品哈。那么他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他一样都不娶，对不对？他就所多玛的王说啊，要分给他拿去，他说他我一个不要，他说我不能够羞辱神的名，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些战利品。另外呢，我们也刚刚讲到十三章的时候，他跟罗德分家了。分家以后，罗德占了那个水草最丰富的地方，那么他剩下的就是水草比较贫瘠的地方。他有这么大一个群人需要养活哈，所以我相信他就有经济上的压力，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有经济的压力一样的。但是因为他为了神的缘故，他不拿不义之财，所以呢，神就这样子说。神说这个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下面这张哈，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下面这张 slide， 这诗篇84篇告诉我们，他的行动正直，所以神没有留下不留下好处，神自己成为他的赏赐。第二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有信心的人呢，他说神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个人有信心，神就赏赐他。所以神要赏赐他，表示神确认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那么神要赏赐他什么呢？这里讲了，亚伯拉罕可能脑筋里有一些概念，神要赏赐他什么啊？但是神讲的，神说什么？他说：“我是你的赏赐，我是你最大的赏赐。”那么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人生哈，神是上面那张 slide， 好吧，留在上面那张 slide。 好，我们讲这个神是我们的赏赐。我是1979年啊搬到德州来，就加入这个石油行业。那个时候油价是也是当时是最高的了哈。那就像我们两三年前一样，油价那么高，这个 Houston booming 哈，这个大家都整个国家都是 recession 的时候，这个 Houston 的 booming。 那我是到 Dallas， 那个时候搬到 Dallas， 1979年，1982年油价就掉下来，像现在一模一样啊，马上就掉了大概四分之一吧啊，马上就公司开始裁员。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两年就一次改组啊，裁员改组裁员改组。我不是在改别人的组，就人家改我的组，就是这么回事啊。2006年我就退休了，刚才听说1902年这个没那么早。2006年我退休啊，那个时候石油也是非常好啊，但是我觉得神呼召我要下来多做一些关于教导方面的事工，所以我就退下来。退下来以后你们发生什么事情？2008年马上经济危机，是不是？马上 401k 就变成 201k， 对不对？很多人的 saving 都缩水了啊。但是神说什么？我是你的盾牌， 你的赏赐，你最大的赏赐啊！跟旁边人讲，神是我的盾牌，最大的赏赐。来，神是我的盾牌，最大的赏赐。亚伯拉罕也在那里挂虑，他也是一个，他是信心之父，最伟大的信心之父，但是他的信心也会起伏的，他在那里担心，所以神马上跟他讲话，神的话临到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是你最大的赏赐。第二，我们讲到刚才下面那张 slide 就有一句话，就是 Warren Wisby 讲，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你的生命不能够大过你的信心，而你的信心不会大过你的神啊！真的是神就是我们的赏赐，神是我们的一切啊！那么下面继续看第二节到第五节啊，我们看，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二节到第五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世。”那话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世，你是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于是领他走到外面啊。亚伯兰说：“我既无子哈。”这个吕正中的译本这样子翻译，他说：“我快要去世了，还没有儿子。”啊，我们知道这个。没有儿子就家业就没有人能够继承，所以显出了老而无子的无奈啊。有了神的赏赐又怎么样呢？没有人来继承，所以他说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就是他的一个老仆人啊。亚伯兰显然在这个地方他不预备让他的侄儿罗德来继承他的产业了，对不对？已经分家了，那他其他的亲人在哪里？他已经离开他的父家本族，对吧？到了迦南地，所以他那个他其他的亲戚哦，差不多900英里以外啊，就不可能来这个地方，所以他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财产，因为他没有儿子。根据当时的风俗啊，没有儿子就是仆人啊，可以继承主人的财产。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啊，是无奈的啊。但是神的旨意必须按照神的方法来和神的时间来完成，所以神在这里讲到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被称为你的后世，后世就是继承人的意思啊。这个后裔就是你生的儿子啊，子子孙孙后裔，后世呢是继承人，这个继承人不一定是子孙，对不对？但是这个子孙一定可以做继承人，所以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世。后来神进一步的启示，要以撒所生的才成为他的后裔啊，这就是从以撒所生的，就是成为后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以色列人。亚伯兰抱怨没有儿子，神就把他领到外面说：“你从向天观看，树栓众星能够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2000年，我们曾经去爬过那个西乃山啊。那我们早上大概2点多就要出发了啊，2点就要出发，那个所谓英文所谓 pitch dark， 什么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啊，就这么昏暗的那个，然后我们就出发，然后要骑那个骆驼啊上那个西乃山，上到半山腰，然后再爬上去啊去看日出。那么我们上了骆驼以后呢，这个反正大家搞了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啊，骑骆驼不是那么容易。上去以后呢，反正就走上赛道上就开始走了。我抬头一看，吓一跳啊！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多星星的。为什么在这个旷野啊，没有光污染啊？然后真的是那个星星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所以我就才想到亚伯拉罕神给他看天上的星星呢、啊，真是那么多。现在的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有名字的星星一共30000个，但是没有名字的超过1000亿啊。我们说天文数字就是讲形容一个没办法数的一个大的数字啊，这个是天文数字，有没有？就这个意思。上帝用实物教学来帮助亚伯兰明白神的心意，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里的后裔是指亚伯兰肉身的后裔，亚伯兰的理解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从你肉身生的，所以这是当时这句话的意思。 后来到了新约，我们这个启示就慢慢更明白了。我们这个叫做见启明哈，在这个刚才那个赖弟兄介绍我教十部释经法，我们就会叫见启明。那么在这个新约里面呢，保罗就解释了，把这个后裔加上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呐、他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讲的。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神的人啊，他们可以是以色列人，他们也可以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从属灵的意义来讲，你我啊，信主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保罗讲了更深一步，他说所应许的原来像亚伯拉罕他子孙说，神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而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讲到这个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啊。所以呢，马太福音一打开怎么样，第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么第六节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有两个字非常重要，一个就是信，一个就是义。信字啊，它的字根就是我们平常讲这个祷告完了说什么阿们，就是这个字啊，意思说这是真的，这是真实的。所以他把神的话当作真实的。那么什么叫义呢？义就是做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信耶和华的话。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在我们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称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三天以后为我们复活，我们就称义。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就相信。但是在这里亚伯拉罕没有知道那么多啊，神的启示比较早期的，没有那么多的详细的资讯，所以亚伯拉罕其实就是相信神告诉他，天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他信了这话，神就称他为义。那么我们现在呢，相信了福音，神就称我们为义。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啊，就讲到这个信啊，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个亚伯拉罕阿们神的话啊，当时啊，神说你将会有这么多的后裔，当时他没有儿子嘛，他没有儿子，他还差不多80岁了。那么他太太撒来呢，比他小10岁啊，两个人都是希伯来书说仿佛已死的人，也就是他们身体已经老化了，可能得儿子的机会非常的小。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能够相信神，这就是他的信心。所以他就看见还没有看见的事情。那个上个礼拜王守仁教授在我们中间哈，那他在一篇讲道里面，他用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就把它引出来。他说信就是将神所说的应许未见的将来的事当作现在的客观的存在的事实，并且采取与这个相称的行为。不光是把一件事情将来的事没有看见的事当作真的，那你这个迷信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这个幻想也可以、但他下面就说把采取与这个信相称的行为。所以神在这个时候称他为义的时候是15章，前面12章、13章、14章，我们已经看到亚伯兰信的行为，是不是？他在12章的时候，他离开了本族本家，来到了迦南地。到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然后他到完那里以后，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所以他已经是个信主的人了，对不对？在这个地方，神就是说你的信确认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义。这是一个总括性语句，说明亚伯兰的信心神看见了，被承认了。神只能够和义人立约，所以呢，因信称义是和他立约的基础。下面我们来看神为什么要立约。 神立约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有人有立约的需要，然后神就让他做立约的准备。第七节我们来看，一起读。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地的我，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们说过，约有的时候是一个商业关系，做买卖，但是有的时候在古近东啊，这个族群跟族群之间常常立约是代表一种关系啊，建立一种关系，规范一种关系。亚伯兰因为信，因信称义，就确认了神和他的关系。现在神要跟亚伯兰正式的立约，来见证这一个关系，就好像我们决志信主了，让我们受浸礼，在众人面前见证我们的信心一样的道理。在这个之前，神的话是口头的，是一个应许啊。但是呢，神是信实的，神口头的话语他也必定实现的，不需要立约。所以这个立约纯粹是为了我们人的需要啊，为了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他能够更坚固。亚伯拉罕就问了，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说明他的需要啊，就像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你没有赐给我儿子，我怎么能承受产业呢？”这个不是对神没有信心，他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乃是渴望这个理解啊。我们说这个先相信后理解啊。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我弄懂了我就来信，对不起，你没办法弄懂了哈。神的道理非常奥秘，你只要知道这个救恩，你就信。信了以后，你可以理解，你就可以弄懂啊。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说我怎么知道，他追求的是知道知识啊，他渴望这个理解。所以理性跟着信心走是合理的，就像旧约的众先知他们这样说，他们考察他们在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时候，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时候，一个是 what， 一个是 how 啊，这是理性跟着信心走啊。另外呢，神给他也不让求神给他一个确据，因为你这个土地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改变，需要有见证的哈。比如在这个路德记里面，这个波阿斯把这个地赎回，拉米的地赎回来了，那么他就要长老们做见证，一样的道理。对于新约的信徒，神也赐下圣灵，他这样子说，圣灵内住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我们做的基业的凭据。他说，你们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是圣灵叫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也是有凭据的啊。所以亚伯兰这样子问神的时候，他不是没有信心，他乃是求理解，他是求凭据。好，神就回答他，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神说你为我预备这些东西啊。取一些，我们来看这个第九到十一节，我们来读啊。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神没有回答亚伯兰问题，反而要亚伯兰做立约的准备啊。亚伯兰就像以往一样，神跟他讲话他就完全的顺服，采取行动，这就是他的信心。那么这个立约显然是在当时的习俗里面是平常的，所以他知道怎么去预备啊。那么除了这个鸟，其他都撇开一边一个。下面一张图哈，是有现代的人画的，就是说把这个撇开的动物一左一右放在那里，然后两只鸟一边一个，中间呢是动物所留下来的血。那么立约的双方呢，就要从这个血的道路里面走过去。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有一方要违约的时候，他的下场就像这些动物一样，啊，那么后来这些动物啊，跟这个立位记里面的祭物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说这里可能也是祭物。那么这些鸷鸟下来，就是那些吃尸体的鸟下来，是也那个亚伯兰就把它赶走了。好，我们看第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跟十七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后来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不料原文是看啊，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哈。有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惊人的大黑暗，这些都代表神的临在。你们记得这个西乃山颁布摩西律法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情况。然后呢，神亲自从这个动物的血中间经过，这代表立约啊。但是十二节说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因此他没有跟神一起立约。亚伯兰为什么会沉睡？我们知道这个沉睡这个字啊，就是在前面造夏娃的时候，神是亚当沉睡，然后把他一个肋骨取出来，同一个字。所以呢，这表示这个沉睡是神叫他沉睡的。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不要他参与这个立约的仪式。所以这样立约以后呢，对亚伯兰来讲，他就没有履约的义务，所以这个约对他来讲是没有条件的。因为这个约不能够靠人的努力或者靠人的善行来成就，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啊，虽然有守约的意愿，但是却没有守约的能力。亚伯拉罕之约关系到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必须成就，不能够因为人的软弱、人的这个违约而失败。所以神不让他经过，他就不能违约。神单方面来承担这个履约的义务，神又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他承诺的事情一定能够成就，即使人犯罪，他还是能够成就这个救恩。所以呢，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恩典。讲到神的恩典，我们说第三重点就是神启示约的成就。约的成就是什么？就彰显他不败的恩典。第一，我们要讲到他这个地啊应许怎么样应验。第二，他还讲到为什么这个应验要迟延。第三，讲到以色列人要得到这块土地，永远为业。你要确知道，这个是回应神的上面的话语啊，不然说我怎能知道？所以神就告诉他了，你怎么会得到这个土地的？有了神的约，不表示人生就一帆风顺。下面一张 slide 啊，刚刚我们唱歌的这个神未曾应许，是不是神未曾应许？下面一张啊，神未曾应许，是吧？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神未曾应许花香鸟语。亚伯兰的后裔在得到这块土地之前，他们也要怎么样受一些苦难。这里讲到他们要寄居外地，他要服侍那地的人，他要被苦待四百年。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他们后来在埃及做奴仆四百年。到了第四代，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回到这个地方。这个预言就完全的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雅各带了七十个人下埃及寄居，后来他们慢慢强大起来，后来在埃及就为奴四百年。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你要问埃及人拿这些金银财宝，埃及人怕他们，就给了他们啊。所以他们带了很多的财物出来。但亚伯兰自己呢，他要平平安安的去世，这暗示什么事情？这暗示在他有生之年，他看不到神的应许。神高人告诉他这么大的应许，他没有办法得到。为什么神这样子做？我们知道他当时是一个小部落的酋长，等于是这样子啊，318个士打仗的男人，他不可能去占领这个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说能够打仗的就60万，但是全部以色列人有200万，你看到没有？就是神的智慧，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到了400年以后，以色列人就 ready， 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他们可以去打仗来占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那么神为什么要等400年呢？还有一个理由，神迟延啊应许给迦南人悔改的机会。第一，他说让亚伯兰的后裔受苦400年。16节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是什么人？他就住在山地的迦南人。 圣经里面住在平地的迦南人常常称他们为迦南人，有时候亚玛利人其实也是分布在这个迦南，所以他们反指这个迦南的原住民，他们拜偶像，他们犯奸淫啊，等等等行这些神厌恶的事情，所以他的罪孽啊，神说你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意思就是说神还在宽容他们的罪，一直等到实在忍无可忍了才会审判他们。那么神为什么宽容他们？神就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你说迦南人可能悔改吗？然后你想到十四章讲到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他是迦南人，他是至高神的仆人，至高神的祭司，对不对？所以迦南人中间还是可以悔改相信耶和华的。所以神的子民在埃及受苦，为了容忍神，容忍这些迦南人，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悔改。今天神救了我们，我常常想，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说哎呀真好，可以上天堂，为什么不现在就上去呢？为什么还要等到这个自然的死再上去呢？这就是神在走的时候，耶稣也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们一个大使命，对不对？他说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神把我们留得救以后，没有把我们接到天上，把我们留在这里有个使命。但我们在这留在世上，主耶稣说了，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有平安。所以我们在世上受苦，为什么？是因为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同样的这个原理，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是为了迦南人有机会得救，但是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以至于他们没有得救。最后18-21节我们来读。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就是等等等等，我们就不念了，就跳到创世纪17章第8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18-20节告诉我们这个土地的范围，在下一张 slide 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土地。他说北边是波拉大河，就是现在所谓的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现在在哪里？它上游在土耳其，下游在伊拉克。那下面是埃及小河，就是在西南半岛边上的一条小河，这是它的北南的疆界，西边当然是地中海，那东边呢就是沙漠啊。这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地方，现在有迦南的始祖住在这个地，住在那里。他说我已赐给，表示这个约已经成立了，这个地就是属你了，土地权在这个买房子的下面，两双方都签了名了，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啊。他说从这个地图看出来哈，说是在约书亚征服的时候其实没有完全占领啊，后来一直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全盛时期，那周围的国家才成为他的藩属国，所以表面上来讲他也是能够掌管这一块地方啊，那这是唯一的。到后来以色列人再也没有占领过这些地方。事实上以色列人三次进入这个迦南，一次就是摩西带他们，一次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啊，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然后呢最后一次就是他们在主后70年被罗马人赶出去以后，他们到1948年才回到他们的地方，再成立这个以色列国。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以色列国是1948年才成立的，以色列人进迦南第三次啊，所以他没有说永远为业啊，这表示什么？这个表示神的亚伯拉罕的约还没有成就，还有一部分没有成就。弥赛亚已经来了，他的后裔来了，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他，所以他还要来一次，第二次要再来啊。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已经得到了这个相信了耶稣基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已经得到这个亚伯拉罕约的好处。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保证约的成就。下面这张 slide。今天的信徒在主耶稣设立的新约底下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是凭着信心而活啊。信心不光是人与神关系的基础，也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我们人是很软弱的，神要跟我们立约啊，来让我们知道他跟他的关系。同样我们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要立约，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凭据，帮助我们能够保持这一个关系。但是人是会改变的啊， 人是软弱的，天环境也会改变。我们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约的成就还完全靠神不败的恩典。下面这是来讲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son McQuilkin 啊，这个名字不太容易念啊。那么他是南卡州这个哥伦比亚神学院的院长或者是校长，我们就叫他麦校长吧啊。1996年，这个麦校长突然辞职，他要留在家里面全时间去照顾他结婚42年的妻子。这位妻子得了老人痴呆症啊，老人失智症，就是 Alzheimer disease。他要全时间留在家里面照顾他的妻子，他当时才57岁，他的事业真是日正中天了、但是他做了这个决定，就有人问他说：“是什么原因使你做这个决定呢？”他回答说：“他说我这个决定是在42年以前就做了。当他在婚礼上立约的时候，他说我愿意娶她成为我的妻子，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只有死亡才能让我们分开。”麦校长，他愿意效法神，做一个立约而守约的人。你我是不是愿意呢？啊，在与神与人的关系上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凭信心做一个守约的人。愿神保守我们的一生，一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立下了亚伯拉罕的约，叫我们这些都能够承受，外邦人都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约的福气。谢谢主，你来了，你给我们救恩，主啊，你也为我们立了新约。主，求你帮助我们更有信心，能够做一个守约的人。谢谢主，保守我们的信心直到永远。这样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